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希特勒仍然在颤抖着，一言不发。海因里奇描述了组成他部队的各色人等，是德国可服役的兵力凑集起来的，他们的作战能力是不够格的。防线里的大多数部队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经验，或者是因为增援部队缺乏经验而使力量有所减弱，因而不可信赖。许多指挥官也是同样的情况。例如海因里奇解释说，第九伞兵师就让我担心，他的指挥官和没有被授予军官军衔的军官几乎全都是以前的行政官员，既没有受过训练，又不习惯于领导作战部队。戈林突然被激怒了，我的伞兵，他大声说道，你在谈论我的伞兵，他们是现存最好的伞兵，我不想听这种贬低人的话，我亲自保证他们的作战能力。你的看法，帝国元帅先生。海因里奇冷冰冰地说道，多少有些偏见。我并没有针对你的部队说任何事情，但经验告诉我，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尤其是那些被没有经验的军官率领的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往往第一次暴露在炮火轰炸的时候就受到极大的惊吓，结果从那以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多少用处了。希特勒再次说话了，他的嗓音现在镇定而且理性，必须做一切事情来训练这些编队，他宣告，在战役开始以前当然有时间这样做。海因里奇向他保证，将会在仍然剩余的时间里尽一切努力，不过他又补充说，训练并不能给他们作战经验，而这正是所欠缺之处。希特勒拒绝考虑这个意见，合适的指挥官将会提供那种经验，而且不管怎么说，苏联人也是用不够标准的部队作战。希特勒声称，斯大林正接近于把他的力量用完，他所剩下的全都是能力极其有限的奴隶士兵。海因里奇发现希特勒的错误情报令人难以置信，他强调地表示不同意。我的元首，他说道，苏联部队既有能力又人数众多。海因里奇认为说透这个绝望形势真相的时候到了。我必须告诉你，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自从把装甲部队移交给绍尔讷之后，我的所有部队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必须用作前线部队，没有后备队一点也没有，他们将抵抗在攻击之前的猛烈炮击吗？他们将顶住一开始的冲击吗？在一段时间里也许是的，但是面对着我们所预料到的那种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师每天都将失去一个营，这就是说照这个速度，在整个前线我们将每个星期失去一个师，我们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我们没有可替代他们的人。他停顿了下来，意识到所有的目光都在看着他，然后海因里奇继续说，我的元首，事实是充其量我们只能继续抵抗几天。他朝房间四周看着，然后他说道，一切必将全部结束。死一般的寂静，海因里奇知道他说的数字是不容置疑的，聚集在这里的人就像他一样熟悉伤亡的统计数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谈到那些数字。戈林第一个打破这使人不知所措的寂静，我的元首，他宣布，我将立即把10万名空军供你使用，他们将在几天以后向奥德和前线报道。希姆莱抬起头来，严肃而又聪慧地瞥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戈林一眼，然后又瞥了希特勒一眼， 好像是在体会元首的反应一般，然后他也宣布：“我的元首。”他用他的尖嗓音说道：“党卫军将荣幸地为奥德河前线提供25000名战士。邓尼茨绝不会让别人胜过自己。他已经派了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到海因里奇那里了。现在他宣告，他将进一步赞助兵力。我的元首，他宣布，12000名水兵将立即从军舰里派出，赶往奥德河。海因里奇盯着他们，他们是在自愿地从他们的私人帝国里提供没有经过训练的、未配备所需物品的不合格的兵力。这是在一种可怕的拍卖中花费生命而不是钱。他们是在相互投标，不是为了拯救德国，而是为了给希特勒带来印象。突然，这种拍卖热变成了传染病，大家七嘴八舌，每一个人都试图提出还有别的可用兵力。有一个人问，后备军的人数是多少？于是希特勒喊道，不乐，不乐。在走廊的外面，那群正在等候的将军和勤务兵原先是喝咖啡，现在是喝白兰地。他们听见了那个呼喊声，布勒，布勒，布勒在哪里？又是一阵骚动，负责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少将在人群当中挤了过去，进入会议室。海因里奇看了看他，然后厌恶地转过脸去。布勒一直在喝酒，身上有酒味儿。别人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或者在意，包括希特勒。元首向布勒提出了若干个问题，有关后备军来福枪的供应、轻武器以及弹药。布勒的回答口齿不清，海因里奇认为他的回答愚蠢，但回答似乎令希特勒满意。按照他从布勒的回答中算出来的数字，另外有13000名士兵能够从所谓的后备军中拼凑起来。希特勒把布勒打发走，然后转向海因里奇。瞧，他说道，你有150000兵力，大约是12个师，你有后备军。拍卖结束了。希特勒明显认为这个集团军群的问题解决了，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充其量就是为第三帝国再购买到12天的时间，而且大概是用人类生命的巨大代价购买到的。海因里奇竭力保持着自控。这些人，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并没有受过作战训练，他们一直在后方，在办公室里或者是军舰上，在空军基地的地勤工作上，他们从来也没有在前线战斗过，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苏联人。戈林插嘴说话了，我所提供的兵力多半是作战飞行员，他们是优中之优，还有曾经参加过在蒙特卡西诺战斗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声望胜过所有其他的部队。他满脸通红，滔滔不绝，激动地告诉海因里奇，这些人有意志，有勇气，自然也有经验。邓尼茨也生气了，我告诉你，他厉声对海因里奇说道，军舰上的船员完全同你的国防军部队一样好。一时间，海因里奇自己也突然发怒了。难道你不认为在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有很大的不同吗？他尖锐地问道。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人都将在前线被屠杀，被屠杀。如果说，海因里奇的突然爆发让希特勒震惊的话，希特勒也没有表现出来。当别的人发怒的时候，希特勒似乎变得既冷淡又镇静。好了，他说道，我们将把这些后备部队放在大约在一线部队后面8公里处的二线上，一线将承受苏联人预备性的炮火所带来的震惊。与此同时，后备部队将逐渐习惯于战斗，如果苏联人突破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战斗。如果苏联人突破的话，要把他们赶回去，你就要使用装甲师。他凝视着海因里奇，好像是在等待对一件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事情表示同意似的。海因里奇并不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你把我最有经验、最做好战斗准备的装甲部队带走了，他说道。 集团军群要求他们返回。海英里奇把每一个字都清晰地发了出来，说道：我必须把他们要回来。在他的身后，人们吓了一跳，骚动了起来。希特勒的助手比格多夫生气地在海因里奇的耳朵边小声说着：住口！他命令海因里奇，你必须住口。海因里奇坚持己见：我的元首，他重复道，没有理会比格多夫，我必须把那些装甲部队要回来。希特勒几乎是道歉地挥着手：我非常抱歉，他回答道，但我不得不把他们从你那里拿过来，你南边的邻居更需要你的装甲部队。苏联人的主要进攻目标显然不是柏林，在你位于萨克森州前线的南边，有敌军更强大的兵力集中。希特勒在地图上奥德河的苏联人阵地上方挥着手：所有这一切，他用精疲力竭而又厌倦的嗓音宣告，只不过是一种支援性的进攻，为的是要搅浑局面。敌人的主要挺进将不会是针对柏林，而是那里。他演戏似的把一个手指放在布拉格上，因而元首继续说道：维斯瓦和集团军群应该能够抵抗住那些次要的进攻。海英里奇难以置信地盯着希特勒，然后他看着克雷布斯，这位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长似乎同样一定认为这一切是荒谬的。克雷布斯大声说话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他解释道，没有东西表明元首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海因里奇已经尽力了，我的元首，他最后说道，我已经做完了可能做的一切事情，准备应对进攻。我不能认为这150,000人是后备部队，有关我们一定会承受的损失，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把这一点绝对说清楚是我的责任，我也有责任告诉你，我不能保证进攻能被击退。希特勒突然活跃了起来，他挣扎着站了起来，砰砰地敲着桌子。信念，他叫嚷道，信念和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将弥补所有这些不足。每一个指挥官都必须充满信心。你，他用一个手指指着海因里奇，你必须焕发出这个信念，你必须把这个信念灌输给你的部队。海因里奇无所畏惧地盯着希特勒，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必须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是我的责任，但是希望和信念是不能赢得这场战役的。在他的身后，一个嗓音低声说道，住口，住口。但希特勒甚至不听海因里奇说话。我告诉你大将，他叫嚷道，如果你意识到应该赢得这场战役这个事实的话，那就会赢得。如果你的部队被给予了这同样信念的话，那么你就将取得胜利，而且是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胜利。在接下来的紧张寂静中，海因里奇脸色发白，收起他的文件递给艾斯曼。这两位军官离开了仍然寂静的房间。在外边，在走廊休息室里，他们被告知外面正在进行空袭。两个人都麻木地站着等待，都处于一种恍惚之中，几乎意识不到身边的人在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话。几分钟以后，他们被允许离开地堡，他们爬上楼梯，来到外面的花园里。在那里，自从离开会议室第一次，海因里奇说话了。全都没有用处，他疲倦地说道，还不如把月亮带到地球容易呢。他抬起头来，看着城市上空厚厚的烟幕，然后小声自言自语道，全都是徒劳，全都是徒劳。基姆湖的蓝色湖水就像一串移动的镜子一样，映照着那一直覆盖到雪线山腰上的巨大松树林。 瓦尔特温克沉重地倚靠在手杖上，越过湖泊朝远处凝望，看着几英里以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周围蜿蜒起伏的山峦，那是一个美丽而又和平的非同寻常的景象。到处都有早熟的花在开放，雪盖已经开始从高高的山脉上消失。尽管现在只是4月6日，但甚至空气也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所处环境的和平景象有力地加速了古德里安前任参谋长的康复。这位前参谋长45岁，是德国国防军最年轻的将军。这里在巴伐利亚州内的阿尔卑斯山腹地，战争似乎是1000英里以外的事情。除了因为作战受伤而休养的人，或者像温克那样因为事故而休养之外，在整个地区几乎看不见一个军人。尽管身体仍然虚弱，但温克正逐渐好起来。考虑到事故的严重性，他能活着实属万幸。在2月13日的一次汽车失事中，他头部受伤，多处骨折，住了几乎6个星期的医院。他的肋骨多处压碎，现在他的胸部到大腿仍然都裹着外科围腰。战争对他来说似乎是结束了，不管怎么说，其结局都是既清楚又悲伤的。他认为第三帝国能够幸存下去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星期。尽管德国的未来似乎是凄凉的，但温克仍然有许多应该感谢的事情。他的妻子伊尔姆加德，以及他们15岁的双胞胎孩子，儿子赫尔穆特和女儿西格利德是安全的，正和他一起住在巴伐利亚。温克痛苦而又缓慢地走回他们居住的那个如画的小客栈。当他走进门厅的时候，伊尔姆加德带着一个信息迎接了他，要温克立即给柏林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希特勒的助手比格多夫将军。比格多夫说，温克要在第二天在柏林向希特勒报到。元首，比格多夫说道，任命你为第12集团军的司令。温克既惊讶又困惑，第12集团军，他问道，这是哪一个集团军？你到了这里就全知道了。比格多夫回答道。温克仍然没有满足，我从未听说过有一个第12集团军，他追问道。第12集团军，比格多夫烦躁地说着，好像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现在正在组织，然后把电话挂上了。几个小时以后，温克再次穿上制服，向他忧虑的妻子告别。不管你做什么，他提醒他，你都要待在巴伐利亚，这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在对任命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动身前往柏林。在以后的21天里，这个实际上不知名的将军的名字将成为几乎每一个柏林人心中希望的同义词。幕僚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偶尔发发脾气，但以前谁也没有看到海因里奇这样发脾气。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现在正大发雷霆，他刚刚收到比勒尔的报告。比勒尔是负责守卫法兰克福要塞的军官，报告讲的是这位年轻的上校对希特勒的访问。果然不出海因里奇所料，这位戴着眼镜脸庞瘦削的军官没有达到希特勒有关北欧日耳曼民族英雄的标准，只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在这期间甚至都没有提到法兰克福。希特勒便握手打发这位年轻的军官走了。比勒尔一离开地堡，希特勒便命令法兰克福司令换人，找个别的人，元首告诉克雷布斯。比勒尔当然绝非格奈泽瑙式的人，布瑟将军的第9集团军就包括了法兰克福卫戍部队。他从克雷布斯那里听说马上要换人，立即告知海因里奇。现在当比勒尔站在海因里奇桌子边的时候，这位怒气冲冲的恶矮子打电话给克雷布斯。他的幕僚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已经能够从海因里奇用手指击打桌面的方式衡量出他的脾气有多大。 现在他的右手正在咚咚地猛烈敲着桌子。克雷布斯接电话了。克雷布斯，海因里奇吼叫道，比勒尔上校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要你仔细听着，比勒尔要恢复原职，担任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司令。这件事我已经告诉比格多夫了，现在我是在告诉你，我拒绝接受任何别的军官，这你明白吗？他并没有等候回答。还有一件事，比勒尔的铁十字勋章在哪里？他等那个勋章有几个月的时间了，现在他要得到它，这你明白吗？海因里奇仍然没有停顿。现在听我说，克雷布斯，他说道，如果比勒尔得不到他的铁十字勋章，如果比勒尔不恢复原职当法兰克福司令，我就辞去我的司令一职，这你明白吗？海因里奇仍然在狂怒地捶着桌子，继续催逼，我希望今天你就对这件事做出确认，清楚吗？接着他砰的一声放下电话，克雷布斯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艾斯曼上校后来回忆说，在4月7日的下午，集团军群收到了来自元首司令部的两封电传打字电报。在第一封电报，比勒尔被确认为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司令，在第二封电报，他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在达勒姆，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温克将军的到来。这位第十二集团军的新任司令刚刚离开希特勒，现在要由约德尔向温克简要介绍西方前线的形势。摆在约德尔桌子上的是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的一沓报告。凯塞林是西线的总司令，那些报告描绘了一幅几乎每个小时都变得更加阴暗的画面，到处都有英美联军在突破。在理论上，第十二集团军应该成为柏林面前的西部屏障，坚守着易北河下游和莫尔德河下游大约125英里的地方，阻挡英美联军对城市发起的大规模强攻。希特勒决定要由温克率领一支有十个师的集团军，该集团军的构成是装甲训练部队的军官、地方军、军事院校的学员、形形色色的小集团，以及在哈尔茨山被粉碎的第十一集团军的余部。约德尔怀疑，即使这样一支军队能够及时组织起来，是否能有效果？如果说能有效果的话，效果也不会有多大，而且在易北河上，他恐怕永远也不会投入战斗。尽管他无意把这一点告诉温克，在他的办公室的保险箱里，约德尔仍然存放着那份缴获来的日食计划。这个文件详尽地讲述了一旦德国投降或者崩溃，英美联军将采取的行动，以及所附的那些地图。地图上表明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按照协议，每一个盟国将要占领的地区。约德尔仍然确信，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会在易北河止步，那大致是在英美联军和苏军的战后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在他看来，完全清楚的就是艾森豪威尔要把柏林留给苏联人。自然，艾森豪威尔将军给丘吉尔的最后一封电报的最后一段写道，如果在我们前往前线的任何地方一旦出现日食计划的状况，德国崩溃或者投降，柏林就将会包括在我们的重要目标之内。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愿意做出的承诺就是这么多。他并没有让英国人满意，英国的参谋长们继续催要着一个明确的决定。他们给华盛顿发了电报，要求召开会议讨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他们的怀疑。英国的参谋长们说，虽然大元帅声明他计划于五月中旬发动攻势，但他却并没有表明他打算什么时候把次要的部队投入到柏林的方向。这样一来，他们仍然认为还是应该尽可能早地攻占柏林为好。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予艾森豪威尔指导是恰当的。马歇尔将军的回答坚定地和决定性地结束了这场讨论。 这种来自可能先与苏联人攻占柏林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好处，他说道，不应该凌驾于紧迫的军事考虑。我们认为紧迫的军事考虑就是德国武装部队的消灭和瓦解。